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受过痛苦的不再见幽暗，这是指什么呢？我们先讲历史上，一般解经家讲，这大概是主前734年哈，列王记下15章29节，那亚述王来攻击啊，这还是在讲以赛亚书所讲到的事情。亚述王来攻击犹大的时候呢，以色列的时候，在这些地方呢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这个地方伤害特别大。所以经过特别多的痛苦，看到特别多的幽暗，但是以后不会了。他们曾经被藐视，以后神使这个最被藐视的外邦的地呢得着荣耀。那我们同样在以色列历史上，这外邦地事实上一直到耶稣的时候，就是加利利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是被比较富裕比较文明的南方的犹大看不起的，所以一直都被藐视，甚至到耶稣的地方，耶稣的时候，可是这被藐视的地方呢，上帝却抬举他们，上帝却让他们得到荣耀。那这个得到荣耀，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太福音已经赢过了，就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就把光带来了，耶稣把荣耀带来了。虽然耶稣的时候，这个地方能够得到荣耀也不是太多，当时人还是不怎么看得起他，但是信靠主的人总知道主的话实现，不管在以赛亚说这预言的时候，或者耶稣出来的时候，或者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大光。好，记得第八章讲到人离弃上帝，有极多的黑暗，极多的乌云，但是呢，现在在黑暗里走的百姓就看到了光了。每一个受到惩治的人能够悔改，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也就看到了光，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人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你上帝使受到伤害的人继续得医治，而且多起来。这我们讲到以色列像被砍掉的那个树孽子一样，后来会更大的荣耀和喜乐。所有的艰难变成流泪撒种的艰难，有欢呼收割。所有的痛苦，像在作战的时候的那些流血流汗的痛苦，将来会有分掳物的快乐。那他们的重担会去掉，这个重担欺压他们棍呢，当然是指亚述了，神把它折断，好像米甸的日子，这是士师记第七章那里，米甸人欺负以色列，后来被折断了。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这我们在以西结书也看到啊，就是因为以前的这些战争用的这些盔甲啊，衣服更不要说了，盔甲都是木头做的，不是铁啊铜啊这些东西啊，在那个时候铁铜没有那么方便，多半是木头做的。然后这木头和衣服当然都可以烧啊，就表示所有攻击以色列人的这些人死了，他们的东西变成被以色列来使用。好，我们又看到一个盼望，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哎呀，我们马上当然就把这个用在耶稣的身上了啊，因为的确在新约里是这样用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也必须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的确也会说没有这样的人。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人，或做预表式的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西西家呢？啊，他当然不会是和平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哈，他是不过的确是在上帝的恩典下做了一点复兴的工作，我们这个要说完全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那是盼望。当然，如果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盼望要一点时间，要到这个孩子的长大。这里我们当然也可以跟前面亚哈斯所听到那个婴孩又要连在一起，因为以马内利跟这个婴孩当然是同样一个婴孩，只是在当时历史中可能有不同的层次的实现，都是片面的。这个子赐给我们同样也是一个盼望，将来会有个真命天子，会有政权担在他肩头上，他也真的承担得起。他的名字是奇妙的策士，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知道我们当怎么样治理国家，是一个全能的神。这不能用在任何一个国王的身上，只能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永在的父，永远跟我们同在，又是一个爱我们的父，不会离开我们，又是带来和平，不管是抵御外侮或者是用公义治理国家，他是和平的君。我们感谢主，天国近了，耶稣把这个国度带来了。七节看起，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这个我们主耶稣的国度，是因为他这位充满了智慧啊。不像罗波安充满了愚蠢，或者现在世界上的人充满了愚蠢在那里治国。他治国他是蛮有能力，不像我们现在很多都是没有能力无力感。他是永远同在的，而且赐福的，而且会叫我们，他既是永在的父，我们也是他，因为信靠他成为他永远的儿女，继承产业，和平的君啊，治理我们，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政权和平安会加增无穷，我也是用传统的神学来理解，就是借着教会把福音越传越广，越来越多的人会降服顺服我们的主耶稣，那么这地上就越来越多人跟神的和好，人和人的和好，就有平安。而当然这个地上越来越多平安，这个要怎么解释，那又是我们不大知道的。当然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福音广传会叫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吗？还是福音广传世界会越来越敌对福音呢？这些我想圣经好像各样的图画都有给我们，我们倒不必求一定是怎么样，这个是比较次要的事情。我们包容不同的看法，只要他是尊重神的话。但是这里的确有讲，最起码在他的统治之内，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国不完全等于教会，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在一个属灵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必定有更多的平安，这是无可置疑的。那政权的增加呢，指更多人归向主，这也是对的，因为更多人把权柄交给了主，而且这个政权也有能力的意思，大家也越能在神的智慧底下，耶稣的智慧底下，能够享受他给我们的平安。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坐在这个大卫的宝座，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也都看过好多次了，就是神应许他的儿子有一个人要坐这个位。在诗篇里面多处讲到，这人绝对不会是所罗门，因为所罗门只是预表性的，那真正的能够永远治国的是耶稣，而且他的国度充满了公平和公义。这公平和公义不仅是很公正的在处理每件事，当然也是很智慧的处理每件事，而且使公平公义在这个国家里面充满了。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王公平公义在处理的时候，如果这些百姓或者过去的制度太乱太糟糕，会不会没有办法治啊？会不会实在还是没有，因为接的是一个烂摊子。我不知道王安石他到底他所推行的新政到底有多少是宋朝已经是纸糊的王朝了，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他来改也没有用，就跟清末光绪皇帝要变法一样，已经没有用了，那已经烂到极点了。 还是说王安石自己有很大的不对的地方，也有很多历史学者这样讲。光绪皇帝或者是当时康有为他们也有很多的失散，这我们不大知道。不过现在耶稣来治理这个他的国度，而他的国度在今天，我们甚至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个上帝的国度在人间堕落的国度里都是混在一起的，当然一定是分开的，但是又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进行。我们同样是世界上的国民，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我们或者美国的国民、日本的国民，我们也是天国的国民。在这种混合当中公平公义是实在没有办法彰显，或者是公平公义只能在不断的在处罚惩治那些恶人。我说了，如果你接的是个烂摊子好像没有希望，但耶稣接的是最烂的摊子却充满了希望。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耶稣他借着上帝给他的权柄，借着圣灵的能力，上帝的大爱，从耶稣来的时候，当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借着他灵在做事了，让遵行神的话的人在旧约的时候就开始有重生得救，进入神的国，然后开始改变。不仅是神对他们是公平的，而且他们越来越因信称义，因信诚义活出公平和公义。那这个我想是这公平和公义，如果是公平公义大家都是坏蛋，公平公义就是把我们都消灭了，可是公平公义在大家都是坏蛋的时候却能够让我们更因为重生得救，把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始脱胎换骨，这国就越来越稳定了。所以这即使耶稣在承受这个国的时候，进入这个国的人本来是充满了罪恶的，但借着悔改，借着重生，借着圣灵继续的工作，这国度是坚定稳固的，虽然不断被攻击，但是会越来越坚定，从今到永远。耶和华热心会成就这个事情，他预言，他说这个事也就必定会成就，